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单元呢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王彦廷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药品运销过程当中的品质把关。所以马上欢迎我们的彦廷药师。彦廷药师你好。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刚刚伟华提到了这个药品运销过程的品质把关呢，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呢？我们先请彦廷药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就是先跟大家背景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台湾政府在推行的就是药品优良运销作业规范，那所有的就是要推动所有的药商要符合这个我们叫做 GDP 的规范，那它其实是依照国际的一套流通通用的标准，就是 PICS GDP 的这个规范。在做，那因为药品是被高度管理的一个产品哦，所以从头到尾的各个环节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管理方式。那包括就是从制造药品的原料，它的品质，然后一直到制造药品的药厂要符合 GMP， 然后药品制造出来的品质是不是有符合标准，那以及上市之后病人的使用状况要做监测，那现在最后一里路就是这中间的运销管理，就是 GDP。
是，所以彦廷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药品运销过程当中的品质把关是这么的重要哦？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的就是台湾实施的这个 GDP， 对不 对？药品优良运销的作业的这个规范，这也是为我们的药品做一些的把关哦。也就是这个药品我拿到我们的民众的手上，我们可能从医院从药师的手中拿到了这个部分，但是在后端在前端的一个部分到底经过了哪些的一个流程，这是民众要去做了解的，是不是？
是，对，没错，因为其实药品的供应链是蛮复杂的，就是产品从 GMP 药厂制造出来之后，然后一直到送到医疗院所或是药局，这个中间呢它可能会经过不同的经销商，可能有大中小盘商，然后也会进到也有可能经过物流公司，然后在不同的仓库之间运送，那不同的那个公司它可能有自己不同的配送车辆，然后或者是转运站或是外部租用的仓库，那进口药品可能还会需要经过海关，那所以在这些不同的场所或者是配送车辆的中间呢，它的运送的环境怎么样，然后有就是很多外在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品质。所以像是台湾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嘛，然后或者是台北冬天的时候一直下雨就很潮湿，
对，
那或者是在那个药品进出仓库的时候它会不会被雨淋到，那还有例如说比较对温度敏感的药品需要冷藏或是冷冻， 那它的保存的环境是不是有一致、嗯、因为像我们都知道家里的冰箱、嗯、它可能菜放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可能会结冰，有的可能会太不冷，那在药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避免这种状况，
是，
对，那或者是药品会不会被压到啊，造成包装损坏，或者是人员的控管跟训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在 GDP 的规范里面都会有一套一定的系统性的准则，就是要确保药品它出了 GMP 药厂之后可以继续维持一个既定的品质，一直送到医疗院所跟药局。
是是，
对，
欸，所以燕婷伟华问一下，刚刚有提到了这个药品优良运销作业的规范叫做 GDP， 对不对？
对，
就算是合格的药厂，它的药品也要符合这个的作业的规范，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药厂它本身要符合 GMP，嗯，就是说它在出它的厂之前它都已经有一定的那个标准了，
嗯，
那所以 GDP 管的就是出药厂之后的中间的这个状况这样。
哦，那 GMP 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药品上面我们常有看到 GMP 标示什么什么的？
对，没错，就，嗯，GMP 就是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的缩写，就是说，
嗯，
优良制造规范。
哦，优良制造规范，嗯，然后运销的是属于这个 GDP 的，对不
对？
出了药厂之后。哦，好，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缩写啊就不太了解它的一个意思哦，
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说我们自己去买东西要必须看一下上面的一个详细的说明，
对，
如果它是有这个 GMP 的话它就是属于一个优良的厂商，药是不是厂商药品
的药品。那其实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所有的药品都必须要是 GMP 出厂才可以有药品的许可证，所以你在台湾取得的合法药品一定都是有 GMP 的。
是，但是有了 GMP 之后还有很重要的哦，出了药厂之后的整个的一个流程，运销的流程的部分就要符合 GDP 的规范。
对，
哇，所以是很严谨的耶。
对，没错。
嗯，
那 G
是，那其实在我们在了解这个作业的规范的时候，所以每个药厂必须要去符合，那他会按照那个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天气季节或天气的状况，所以是不是在不同的一个季节的时候会符合不同的一个规定跟考量吗？会考量在当中。
嗯，就是例如说我是那个药品的贩卖业者嘛，嗯，那我要符合 GDP， 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公司内部制定各种的标准流程，嗯，就是去因应在不同的环境下我可以有自信维持我的产品都是在维持在某个它都是放在固定的环境当中，不会受到天气的变化或是各种状况而影响它的品质。
嗯，
对，所以像我们就是我们 GDP 就会规定从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物流厂好了，
嗯，
那我从收到药品到上架仓储，然后一直到接到订单，然后我要拣货装箱出货，一直到配送车辆，
嗯，
在这些各个过程当中我都要有分别的那个标准作业流程，我们叫 SOP。
嗯，
所以每个人员都要接受他自己流程的这个 SOP 的训练，我都要知道我每个环节要做什么。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每个作业都必须要保留记录，这样就是事后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我才可以回来再追溯说是不是哪一个环节的执行有问题，或者是那个流程需要做改进。嗯，
是是，燕婷，我们要不要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药厂有一批的药出货了，哎，我们来举那个好不好？因为11月15号不是流感药那个吗？
哦，
对，哎，这可不可以举例啊？还是举民众比较熟悉的，他出了这个药厂之后，他先会经过哪个的流程到什么什么的一个地方？嗯
嗯，就是民众比较熟悉的，
对比方说什么药厂进到这个符合规定的这个 GMP 的药厂要准备出来了，嗯。
那先就讲疫苗好了。
好，讲疫苗。
我是那个疫苗的经销商嘛，那我从药厂叫了一批货，嗯，然后要送到我的仓库，因为那个就是医院可能还没有跟我订嘛，那我是先叫到我的仓库，哦，然后在从药厂送过来的这一段路上，嗯，我们就会跟药厂签订那个运输的品质合约，就说。假设我们决定说送过来这一段路是我经销商要负责的话，嗯，那我就必须确保这一段的那个运输车辆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你们会去看这个运输车辆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就是要这个药品的保存的相关规定，对不
对？
对，
它从车辆的设备，嗯，因为GDP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温度控制，然后跟连续的温度记录，嗯，所以车辆运输车辆上，第一个他要我要去，我在运送药品之前，我要先了解说车上的各个点有没有哪边是最高温，哪边是最低温，那我要避开这些点
哦。
对，
所以每个点要去测温度啊。
对，他会挑一些就是温度测绘的点，嗯，然后比如说冷气出风口在上面嘛，那我的药品就不可以高过那个出风口的高度。
哦，为什么出风口的高？
因为如果我如果你像家里吹冷气嘛，你如果冷气放的比较低一点，嗯，那你在上面就吹不到冷气，就会是热的。
哦，它会有那个温差，对不对？会比较高，对不对？
对对对，哦，所以要避免这种状况，所以我都要知道我的运输车辆哪一边是可以。哪一些空间是可以放药品的，嗯，对，然后车辆的设备部分，然后里面就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要放那个温度监测器，嗯，对，那有的厂商他就是会用自动化的，就是他可能每辆车都会有一个自动温度的监控系统，哦，然后他只要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监测说，嗯，哦，哪一辆车，我的每辆车是不是都有符合这个温度的标准这样。
哦，真的啊？
对，
所以他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监测到那个车子里头的那个储存的空间的温度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对对对，是有这样，不过就是不同等级的设备就会需要不同的成本这样，嗯，对对对，哦，
是。哎，这个也算是那个运销成本当中必须要去考量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嗯哼哼，所以说像运输车辆的部分是这样，然后还有司机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哦，对，因为司机他要知道说比如说他在送来仓库的时候，嗯，那假如说是冷藏的疫苗嘛，那我疫苗从冷藏的车子里面拿出来之后，他是不是有维持原本的那个冷藏的包装，嗯，他会不会就是放在旁边晒到太阳啊之类的，所以，哦，对，司机也要了解说他送的东西是药品，不可以就是随便乱放，就是要下车之后就要马上送到仓库里面这样。
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货运司机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对
对，
对不
对？
他但是呢，他在搬运东西的时候会想说啊，通通先搬下来之后，然后再送进去。
对，
但是在药品的部分，如果他必须要有一个温度上的控制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这么的做，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前面要有一些的算是教育训练哦。
对，所以在我们 GDP 的自己定的流程里面，就也是会有包括一张就是人员的训练，嗯，就是说我们每个跟运销相关的人员，他都会有我们要定出他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资格，然后需要符合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嗯，然后那训练的都要记录下来，嗯，然后有这些。有这些记录、有这些资格的人才可以去做我规定的一些事情。
是是，欸，我发现真的，像我们上次提到的是医院的药品的控管的一个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谨了。
对，
那其实在一般的药厂，拿到这些的疫苗或是药品的时候，他们也是要经过这么严谨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药品有任何一个环节疏失的时候，就会担心药品会有一些质变，
对，
然后呢，质变如果发生没有立即的发现的话，其实会担心民众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的没有疗效或者是生命上的一个危害，是不是？嗯，
对， 基本上就是、药品那个说明书上面都会写它需要存放的温度嘛。
嗯嗯。
那现在都会写一个特定的温度，不像以前就是写室温，就是因为 GDP 的关系，它必须要确定是25度还是30度，
很明确。
对对对。
哦。好，所以这个温度的部分算是我们的药品的一个运销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吗？燕婷，
对，没错，因为就是储存的，因为运销过程的环境就是温度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嘛。
嗯，
所以你如果说因为我们药品在出厂前，它都会有它包装上面写的储存温度都是有经过测试的，
嗯，
所以药厂就告诉你说，我的药品必须要放在25度 C 左右，它才会就是可以放到，例如说它的效期是3年，它才可以放到3年，不会变质或者是比较没效，
是，
对，所以我们中间的经手的药商就必须要维持这个标准，让药品持续的放在25度 C 这样。
是，欸，这有点像那个食品的保鲜度一样。
对对对，没错。只是食品的话，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如果坏掉就拉肚子啦。那药品你吃的没效，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什么原因，所以
是，
对，所以需要做管理。
是是，其实国外也有这个方面的相关规定吗？
就是这个 GDP 其实就是从就是那欧美先进国家，我们就是各国的人开始，各国的法规单位开始去想说要制定这个 GDP 的规范。
嗯，
那所以就是国际的这个有加入 PIX 的国家就会开始去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推动这一些规定。
嗯嗯嗯，是是。欸，所以燕婷在药厂的部分哦，在这个整个的药品的运销的过程当中的品质把关，所以你们在每个物流的流程的时候，你们也会去做一些的像是适时的抽查跟稽核嘛，类似这样子。
对，没错。一个部分是就是厂内自己要有内部稽核的一个方式。
嗯，
例如说我就规定我每年年中的时候要来抽查我就是药商内部各个部门的流程。
嗯，
假如说我就是抽查那个就是仓储的部分。
嗯，
对，那我就会派一个另外一个部门的人去来仓储部门做抽查，然后就会有一些检查点，看有没有符合标，看现场有没有符合标准。那另外就是看我记录的文件是不是都有确实的做好，这样，就是内部稽查的部分。那在就是政府也会来做查核，就是因为现在是今年才刚开始，就是药品许可证持有者必须要全面符合 GDP， 那所以。现在就是食药署就是有说会之后会做那个卫生局会来厂商做普查或者是不定期的抽查这样。
嗯，
所以其实政府他们也是都会来查核这样。
是是，燕婷，你刚刚说就是今年度所有的药品许可者是不是都必须要符合 GDP？所有
对，就是持有药证的药商，对，都必须符合 GDP。
嗯，
就是从2018年开始，
是是，这也是我们的政府要担任把关的一个工作哦。
对，我们政府在推动 GDP 的话，其实早在2001年就开始在辅导厂商，就开一些课程，然后做一些辅导，然后从2005年开始陆续要求一些药商或是物流业者要去符合 GDP。那从今年2018年开始，就是先从所有的持有药证的药商开始，必须要符合 GDP， 它才可以那个药才可以继续贩卖。
是，
对
是。
那未来的话，就是希望他们就是要推广到所有的贩卖业药商，就是就算我手上没有药证，但是我只要有经手到药品的话，我都需要去符合 GDP。
哇，欸，所以我们算是就是一步一步然后去达到这个全面，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要把所有可能的那些漏洞都把它补起来。
是是，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王彦廷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药品运销过程当中的一个品质把关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错啊。如果有任何的环节有一些疏失的话呢，所以药品可能会有一些质变的情形，或者是它没有办法保存到应有的一个保存的期限哦。接下来呢，就要问一下这个彦廷药师了。这个药师在这样子的一个药品运销过程当中的品质把关，也就是所谓的 GDP 的一个部分呢，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那像我们法规规定，就是说每个药厂必须要登记一个兼制药师，那在贩卖业药商的部分，也是每个公司都要有一个管理药师。那其实就是因为药师对于药物特性是比较了解，然后药师的养成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很重视药物的品质对人的影响。对，那在法律就有规定说，譬如说药师法就在药师的职责里面就有写到包含药品的储备供应跟分装的监督，然后在药师法的施行细则里面也都有提到药师监制或者是库存药品的管理的这些指导事项。那所以说药师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对于药品品质的管理，那他在公司内部就是要做一个比如说他很多公司就是可能会让药师就是去做 QA 的就是品质管理的这个角色这样子。
是是，欸，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会不了解说比方说刚刚彦廷药师有提到，因为你们比较了解药物的特性，它的一个储存的环境，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对不对？为什么怕日晒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般民众就想说有那么严重吗？或者是一般的药商如果不是那么理解的话，可能会提出这个疑问。但是你们针对这样子的疑问会跟他们做一些的说明，对不对？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比较了解那些药物的特性嘛，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环境如果比如说温度不够了，或者是温度太高，那可能它蛋白质药物就变质，那变质之后可能对打进去对身体就不好了。
是，
对，所以药师的角色就是提供这些监督管理的一些建议，这样。
是是是，也会为不懂的人做一些的说明哦，这也是在稽查或者是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哦。那彦廷药师，其实一般哦，如果在这个药商或者在物流的过程当中，就您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要符合这个 GDP， 对，那一般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哪些的问题呢？
譬如说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配送车辆的问题嘛，然后或者是仓库仓库例如说它的动线有没有安排好啊，会不会说有问题的药跟可以上市的药混在一起。对，然后还有说例如说它的药品是不是都有放在就是它的储位，然后都有站板。对，然后在回收，如果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有一批号的药品有问题，那原厂说要回收的时候，我是不是这个流程都有按照一定的流程，不会造成混杂或者是发生之前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发生伪药的时候。那我要怎么确保我的厂内是没有伪药的发生？
是，
对，
哇，所以整个的一个流程的 部分哦，就是整个运销流程的一个部分，它不只是就是药品到我们的一个手中，它甚至就是有问题的药品的时候，如何在回收的一个流程，它也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错哦。
对，
这不能够出错是因为它怕会混到了一个正常的药品嘛，是这样吗？
是怕正常的药品里面混到不好的药品。
哦，
对，
是是，好。那燕婷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一般的民众必须要去理解，我们现在其实在药品的一个运销的整个的过程的部分，它的品质的把关是非常的严谨的。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一个作业的规范，叫做 GDP。
对，那因为之后就是这个 GDP 会推广到更多的所有的药商嘛，那是就是不过因为药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还需要一些时间。
嗯，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药品的仓储物流这些，都会朝向更专业化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就对民众来说的话，其实是更有保障，就是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拿到手上的药品都是有经过层层的把关，那品质都是有确定的。那不过另外一方面的话，有可能发生也是就是药品的流通成本会可能会增加
哦。
对，因为那些设备啊、人事那些管控都是可能会需要一些成本的。对，
所以这个意思是那个药价的部分是不是？
药价的部分，这个
因为这是成本啊。
对啊，就是厂商可能就会考量一下。不过台湾的药价就是很大一部分还是受到健保的影响，
对，
所以即便要涨可能也不会有那个太大的改变这样。对，
是。欸，那燕婷，我们在推全部的药商必须要符合这个 GDP 的部分哦，会遇到一些的困境吗？
就是困境的话，其实一个就是说在推动的过程就是可能有一些有一些药商他不是他人力不是很够，那他可能就需要去考量说我是不是要多请一些人来做这些管理的工作这样。对，那不过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知不知道怎么做。如果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食药署 TFDS 都有在开课程，然后有做辅导的这些工作，所以就是还是就是以政我的经验的话，就是政府的方面还是会尽量的去做协助这样。
是是，的确哦，像燕婷提到的，我们要去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人力的成本。那也有一些的药商，他的人力的成本不只是成本，就是人力就不是那么的足够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单位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可以做协助，其实彼此之间也会做一些的协调跟讨论的吼。
对，所以就是在药商的部分就是尽量的去学习怎么去做更好的管理。
是，
对，然后怎么去配合政府的政策这样。
是，我们还是期待就是尽速的可以有所有的药商全面化的都符合 GDP 好，然后呢让我们的民众知道我们的政府单位呢也为我们的药品做好了层层的一个把关，对不 对,
对, 对，
好，这是用药安全部分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前提的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药品是安全的。好，
对，
再来就是我们的民众自己在用药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一连有两次的时间我们谈到了药品前面的一个品质把关的部分呢，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谈了两次哦，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哦。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委员会委员王燕婷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那也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卫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